前面既然都是旧同学，我就不再复习。本来想说有新的话，我会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回顾哈。不过还是简单的再让大家有一点点印象，我们再继续下去哈。初代教会大概500年前所做的诗歌，很多都是为了抵挡异端。那时候到500年到1000年的时候，唱的是一个 plain song， 就是素歌。1000年，那素歌现在还留着的，就是以马内利看秋叫你，像这一类的歌，阿里罗罗，这叫做 plain song， 格力果圣歌也叫素歌啊。那1000年到1500年呢，就是也是几乎教堂里面唱的是素歌，但是教堂外有很多有一些人到修道院里面也做了一些诗歌啊。那时候教会非常的败坏，所以我用500这样跟大家讲，大家有一个概念，记得这样就好了。然后1517年的改教呢，1517年的改教，马丁路德的诗歌叫做 Hymn。圣诗，我们翻成圣诗。加尔文的诗歌叫 Psalter，P-S-A-L-T-E-R， 这个叫韵文诗篇啊，韵文诗篇啊，这些所有的诗歌都涵盖在我们的普天颂赞都有啊。很少诗歌本会涵盖比较多世代的曲，你去找什么赞美，去找灵粮诗选。去找什么？他们大概都是19、20比较多，但是普天颂赞它保留了比较多之前的啊，所以应该说它是比较全面的啊，全面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到了18、19世纪了哦。上个世纪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介绍有两个人也很有名的，叫艾萨瓦特，这个以萨华兹。他要帮大家复习一下，以萨华兹，他就是觉得，那个英国国教太沉闷了，所以他做了一些诗歌。他最有名的是《奇妙十架》。奇妙十架，这大家都熟。然后有一个他稍微晚他一代的，叫做卫斯理，查理卫斯理跟约翰卫斯理这两个兄弟。他们是比较布道型的，所以他们做了6000多首，那个华兹只做600首，这个那个查理跟卫斯理，卫斯理约翰卫斯理这些做了6000多首啊，所以这个这时候他们之后呢？已经慢慢步入所谓的浪漫时期，浪漫时期就是现在18、19这个时候，之前的还比较古典啊，古典时期。那这个18、19在艺术界叫做浪漫时期。既然是浪漫，圣诗、hymn 啊、psalter 啊这些也会慢慢变成比较浪漫一点，所以叫做 praise。P-R-A-I-S-E Praise， 我们把它翻成赞美诗，赞美诗。所以以后讲 Praise 都是比较现代的赞美诗，这样 Hymn 啊这些都是比较古典的圣诗。所以像这个 Praise 就很多诗歌本 会跑出来，这个灵粮诗选啊、四季颂赞啊、生命圣诗啊，这些诗本就会比较多。像我们今天崇拜唱的古中百合花也是 praise， 比较是现代一点的。好，18、19世纪呢，这个时候的社会背景是比较浪漫的，比较浪漫的。那他因为之前太理 性了，所以这时候反扑变成比较浪漫一点。那这个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诗歌真的是比较浪漫一点，它的歌词各方面啊、哦。那这时候简单讲一下它的社会背景啊、哦，那个也是因为英国国教不大嘛，所以就有人反弹的，就成有民权的运动产生啊、哦，然后科学也发明了，所以在教会界、在神学界就引发了一些圣经批判。那这些都会连带影响我们的圣诗哈，诗歌里面就会有开始批判说，哎，这个神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，所以这都是时代背景造成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从社会背景很快的转到这个圣诗特色这方面。圣诗特色，你看我们从 hymn 就转成 praise， 啊 ，hymn 转成 praise， 这个。大家最常唱的身在身在身在，对这一首，因为这一首大家都很熟，所以我就不带大家唱，但是起码你要知道这首诗歌是这个时代的场景啊，这个时代它这个是我们普天颂赞的第一首啊，你手上都有普天颂赞颂赞的哈。我们的第一首就是这首，也是大家公认的啦啊、哦！我很多诗歌本都把它放成第一首。它的左上角是1826年写的，到现在已经发展成，有的人给它转成不同调啦，有的人给它编成什么管弦乐曲啊，有什么好，所以这是这时候很有名的一首诗歌，1826年写的哈。那你会发现，它这个时候的圣诗的特色是词曲技巧、内容又比较丰富。 如果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又想进入古典音乐的这个区域，我有跟你们讲，有一个 YouTube 频道非常好吗？没有跟你们讲。那个频道非常好，我们是那个老少咸宜，那不懂的听你就会变成你喜欢古典音乐，啊，而且你会知道人哦，你们都有的人觉得哎，古典音乐好深哦，我大概没有办法聊。他弄到很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弄到很，你会很想听下去，连深的人也想听，浅的人也想听，叫做音乐家的无聊人生。音乐家的无聊人生，你们上去搜寻一下。哇，他疫情期间开始的，两年前开始的，结果已经好几十万人订阅。我从一年前发现以后，我就一直在追这个人。那哦，我觉得他真的做得不错，很用心的一个年轻人，二三十岁了。但是我看他的样子，二三十岁，音乐家的无聊人生。它帮助你去体会什么古典音乐的美，而且讲到让不懂的人也能够懂，所以我们实在很佩服这样的人。这样的人在做，我就必须要帮他宣传，他不知道我在帮他宣传。但是我每一集听，我都觉得他做得非常精细。那我就想说，哎，成为一个教材很好的辅助材料。音乐家，有没有人听过这个频道？啊，数字有听过，我有传过给一些人。那如果你要技术上的，他就是说，比如说什么是和弦啊，什么乐理上面的，他是刚才我讲那个音乐家那个是欣赏方面。如果你要想在技术上想有所学习的，叫做 nice chord 好和弦。嗯，对不起
，nice chord。
对，你们现在已经在查了，好和弦啊，这个频道它是比较多人，它也都是订阅好几万的啊。那个，因为很多人从这里面学到一些音乐知识的，学到音乐。好和弦我比较少听了，但是我进了几集，发现还不错。那个音乐家的无聊人生，我建议是可以每一集给他听看看啊。好。我现在就到处帮他宣传哈，
是同一个人，
我不同不同，这两个是不同的人的。好，那这个我刚刚连带我那个跳出去，现在回来，我们十八十九世纪哈，有一个我们的盛世特色是会借用很多大音乐家的曲调啊，那所以那时候产生很多音乐家啦啊，那因为浪漫。所以本来比较理性训诲式的实用性的转成浪漫的，而且很主观，很多想象力啊。那他一些诗歌都会洋溢着向神倾诉情感。那我们来唱一首这一类的诗歌哈，在我们普天颂赞708首708常住爱中。
Thank you.
这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感受力的培养啊。所以有的人唱歌很起劲，可是每一首，我就听过有一些牧师在上面里每一首都唱成军歌，真的不管他，我真的吗？但是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因为没有人教他。好，他不是故意的，我觉得这也很可爱，但是因为他没有跟他说，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啊，那音乐就是这么的奇妙，让他慢慢感染，然后房子落在自己的想象里面，然后你要去听别人，然后有时候非常的陶醉也是好的，可是你陶醉到后来，你不知道现场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所以哎大家。学习，这都是一种学习啊！好，来第三段，来，请清脆草场哦，绝对不是很硬的哦，来，请。第八 鼎昌，那让大家唱起来。那二一八是属于啊，唱就知道了啊。曲子跟作词的 年代差的近还是远，1836一跟1849，那个可能他们做事的时候不一定有曲，就可能是有歌词，这是我猜的啦，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大部分都是先有词，先有词，然后人家把它谱上去，所以这首《我来歌》它的背景，你以后唱起来你会知道是一个瘫痪的女子所作的。这时候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运动，叫做牛津运动。这个牛津运动，它是在英国发生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大家都知道英国因着国王不一样，所以有时候是圣公会，有时候就天主教，有时候就是那圣公会的改，其实也有改教，因为国圣公会是国教，但是它越来越僵化，很多事情是这样子，如果没有冲击就会僵化。那很多人就跑进去什么公理会啦、寻道会啦、会议会啦、长老会这些，那就有点乱了。那这个时候有牛津大学的教授发起了这个改革国教，那因为是大学教授，所以学术气息比较浓一点，那但是他发展到后来就走到社会改革的路线。那发展到后来，有的人觉得还会走回天主教的，所以这时候其实在英国里面这个运动当时产生不是很大的影响，但是之后产生了复古运动，这个复古运动等一下我再提。那这时候国教还有再加上我刚刚就讲了一个科学发明嘛，所以这时候看一下497首为教，叫做教会根基。教会根基一首诗歌是为了要奠基于教导的，多少第十九七，我上面有写一些字哈，
对，
上面字你们看得到吗？
19世纪
的
佛教，
批判
高级，
批判异端。对，它是有一点超越这个时期的1866了，但是我还是把它归到这里面，因为教会有点乱，所以你看看那个歌词真的很好，唱歌词。 常的混乱，所以这里有这时候有教会根基的诗歌出现，他把圣经里面神对教会的意义都描述在里面。来第三段第五段大家一起唱，请
是怜悯是光，却
道。当你见我动摇的时候，请你警告我吧，顾念我，不要让我得失毁誉，让我的灵跌倒了。好，第二段。
唱一次。 并且各自做肢体。
我们一起 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实在很难懂这样子一句话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个别的一个身体，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群体。你让我们在这样成立一个教会，成为一个小组，成为一群得救的子民。我们你要透过这个群体让世人看到耶稣基督。求主让我们明了你的心意，求主让我们的苦难可以互相担当，快乐可以互相共享，让世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。谢谢主，把我们的主日学交在你手中，求你带领愿意在圣事上面有所学习的姊妹们，让大家可以在这里互相学习，能够得到益处，也能够灵命更加的长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谢谢老师。
线上。